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好，那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在第七章的第十二节，这里是先知传讲耶和华的话语。好，我们从第八节开始读。那其实这一段是跟我们前面已经看过的其他先知书的这个启示是已经，这就是说这里的话是曾经我们在前面都已经看过了哈。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我们中文翻成灵，你如果看 NIV 还有很多的版本，它这里我不能确定的是，很多英文翻译都是他的灵哈。万军之耶和华用他的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他们不听万军之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他的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十二节，耶和华是用他的灵借着先知来宣讲神的话。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神的灵把神的话赐给先知，然后先知从神的灵领受了神的话，他们在向神的百姓来宣讲。所以是有两个中间的过程，是神先借着他的灵把神的话向先知启示，先知得到了神的灵所启示的神的话语，他们就以他们的口去向神的百姓来宣讲。那这个原则我们前面看过，特别是尼希米记第九章的第三十节，尼希米记九章三十节就已经叙述同样的真理哈。尼希米记九章三十节，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那我已经提过了，神借先知所说，神借先知来向神的百姓说话，主要是他们在西乃山的那个神直接向他们显现说话的经验，使他们知道应当敬畏耶和华，所以他们要求神不要直接向他们说话，而是把当神的话传给先知，然后由先知来向神的百姓宣讲。而神的话怎么样传给先知，是借着神的灵把神的话向先知启示。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二章的第十节，第十二章第十节，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哈。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我必使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
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那皮心王、使心肠的边王、我平衡谷的大家、使耶路的一切那皮下脸、
犹大的族长、 必心里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倚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
那日我们使犹大增长，如火能在木柴中，又如火把在火里，他们必就有消灭所有列国的名。耶路撒冷地必仍作的基础，就是耶路撒冷。
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
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居民，他们中间人偶的比大卫为大，他们的家和他们前
前的使者。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好，我们看到这里也是神借着先知宣讲啊，神将来的一个在历史当中的要成就的事情。那么，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凡举起的必受重伤。这里我们看到讲到那日，所以这个那日呢，我们知道在先知书里面就是指向已经是末时了啊，就是最后末日的时候。那这时候万民聚集攻击耶路撒冷，如果你读启示录，你就知道是最后的一个战争。这个最后的战争，那时候所有已经被掳的人已经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城已经充满了人啊，充满了百姓。但是呢，最后地上的万民会一同兴起来攻打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我们常说米吉多顿哈，最后你看启示录就说米吉多顿最后的那个战争是万民要兴起来攻打耶路撒冷。所以这里就是描述那时候耶路撒冷被围困，耶和华要拯救他们，因为耶路撒冷城里面有这么多的百姓啊，这个耶路撒冷城居民充满了，而万民来攻打的时候呢，耶路撒冷没有办法来抵挡这些仇敌，所以耶和华应许说，他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要让这些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也就是说，耶和华他要看顾耶路撒冷城，要使得耶路撒冷城反败为胜，就是说，本来这些万民来攻打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抵挡不了，但是呢，耶和华要帮助他们，使得他们反败为胜，要使耶路撒冷能够在这场战争当中不致被打败，能够啊胜过这些列邦列国的人。而且第九节他说，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耶和华他说，他要第八节，我要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而且呢，神要定义要灭绝那些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所以这是神应许耶路撒冷不会被在末日的时候列国来攻打的时候不会被打败。但是接下来神还应许一件事情，第十节他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当这个灵浇灌在大卫家跟耶路撒冷的居民的时候，他们会仰望我，这个我是耶和华，因为是耶和华要把这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 那么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那当然这个解释，这个经文的解释哈，就引起很多圣经学的争议。我们今天来读这段经文，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困难。为什么？因为新约的作者已经引用这节经文约翰福音哈，应用在耶稣的身上啊。可是问题是，当时这个我是指耶和华，而他们所砸的这个动词本身不是没有，就是说在旧约里面通常不做比喻性的用法，是实际的，是他们 spear 哈，就是他们真的是砸耶和华哈。那么当然啊，这个就是说怎么当时的人怎么来了解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现在的重点不用放在这一点，我们主要是放在这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这个灵到底是神的灵呢，还是人里面的灵啊？也就是说，记不记得我们读到以西结书第36章的时候，神说我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也要给他们一个新的灵啊。然后他们就是说他们要认识耶和华。不但如此，以西结先知也提到说神要把他的灵放在他们里面。所以有些人就解释以西结书36章神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心，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灵，就把这个新的灵解为是神的灵。因为以西结说，对，神应许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然后神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行我的典章。所以第一个那个新的心跟新的灵，有人就把那个新的灵解释为第27章耶和华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但是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25节以西结书36章25节提到神要把水洒在他们身上，要洁净他们，那这是讲到神要做的一个洁净的工作。但是另外26节其实是讲到神要在他们里面做一个更新的工作。所以这个新的心跟这个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所指的，基本上应该是指他们里面被更新，得到一个新的心，然后里面有一个什么新的灵，就是指他们的内在被更新啊。那当然，然后接下来先知宣告说，耶和华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让你们可以遵守我的律例。那就表明这个更新的工作是谁做的，是神的灵所做的工作。那好，所以我们在这里撒加利亚书12章第10节，我们就要决定这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而且他又用浇灌啊，记不记得约珥书神说在这个之后，神说他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哈，用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所以呢我们就要来做一个选择，到底这里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是不是指耶和华的灵要浇灌在大卫跟耶路撒冷的居民，还是指神要更新他们的里面，让他们里面的灵是恩典的啊，这个the spirit of grace and 啊，这个 supplication 对，那是不是指神更新了他们里面，所以他们的里面能够明白神的恩典，就转向神来呼求神，好，来呼求神。那我不知道你们来做一个判断，你们觉得是指圣灵呢？如果是指神的灵，那就表示神的灵要在人心里面做什么？叫人悔改知罪的工作，啊，能够认识神的恩典，然后悔改，啊，就是 convict， 让他们信服自己有罪，所以他们就要来恳求神。那，所以这两个可能性，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哪一个可能比较更好？圣灵，好，有人说是圣灵，有没有人认为是人里面的灵被更新了？也有人认为，好，所以确实不是很容易决定，啊， 那啊，
啊？
哦，虽然是用单数没有什么关系，它就是描述整个整体的一个状况。你说英文？你说哪一个是多数？还有耶路撒冷的居民，是不是？呀，但是好像以西结书36章，我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也是用单数 ，OK？ 但是是讲在每个人里面做这个更新的工作，所以这个单数跟复数，我想不会是一个 critical 的决定因素啊。那啊、所以呢，确实，如果你去读注释书的话，有人就认为这是指的是神的灵。也有人认为这不是指神的灵，这其实就是指人的里面被更新了。人的里面被更新，当然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绝对的啊！就是像以西结书36章讲的，那绝对是圣灵的工作，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啊，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呢，在这里呢，如果这是指人里面被更新的这种灵，他们能够明白神的恩典，能够转向神来恳求神啊。那当然，从接下来他们的悲哀来看，这个恳求是一种悔改，是一种求神赦免，赦免的一种施恩赦免的一种恳求啊。好，那么有没有什么肯定的答案呢？我想，既然这个两种可能性其实可能都有很强的这个理由来做支持啊。那所以呢，基本上我就不说一定是这个，或者说一定是那个。那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你可以自己在这个上下文来做你的一个决定啊。这也是为什么我就没有把这一个第十节的属灵的真理，我就说这节经文，如果我们把它看为是神的灵，那我就可以就是得到一个。从其中得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啊，但是如果我把这节解释为不是神的灵，是人里面被更新了啊，那就没有所谓的关于神的灵的这个属灵的原则。所以基本上我就没有做一个最后的结论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我想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可能的。那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能够说做一个绝对的，提供一个绝对的答案。好，那所以我们就把撒加利亚书里面的圣灵论呢，我们就只整理归纳成两点。第一点是从第4章第6节所提到，神的灵是源源不断的来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帮助，使圣殿的建造能够得以完成，或者说使神的工作得以完成。那么第二就是第7章12节，神的灵把神的话赐给先知，借先知的口来传讲神的话语。那我们就归纳这两点。好，那我们应该还要有一次来把全部旧约，我们已经查完了每一卷书里面所启示的关于神的灵的真理，我们做一个总整理。那所以我们会留到下一次我们再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不知道大家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查考过程当中呢，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真的学习跟领受哈？有人跟我说，哎呀，我刚开始啊还听得津津有味哈，因为开始的时候还很新鲜哈。我听到后面，哎呀，这个又是前面讲过的，哎呀，那个又是前面讲过。他说他越来越听就越没趣了哈，然后好像就觉得太这个好像太重复了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跟你相反嘞，我说我越读越有趣劲哈，虽然一直重复，但是我的里面很喜乐，因为从这些重复里面我明白神的话确实很清楚的把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角色把它怎么样，在旧约就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 一个启示。那么然后我们再来读新约，你再对照在一起，你真的会发现真理是什么。神的灵从旧约到新约所启示的圣灵，神的灵的工作和角色到底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在现今这个时代，当很多一些很混乱的一些教导啊，特别在很多追求灵恩的人当中，他们有一些有一些各种的说法，我们就可以去做分辨啊。然后这个人又问我了，他说：“那师母啊，那难道这个只是针对灵恩的吗？”哈，我就说不是，我说灵恩是因为现今有这种问题，我们要有真理，我们才能够去分辨啊，就是保罗说的，我们就不会被异教之风摇动。可是我说这些真理最首先其实是这对我们啊，是要让我们明白，然后我们就晓得怎么样来按着这个真理去生活啊。那当然是按着这个真理来认识我们的这位神，那也按着这些真理知道说我们应当有些什么原则是我们需要去遵循的。所以其实我自己呢觉得我们这样子很有以这种，我已经说这是所谓的圣经神学哈。圣经神学意思就是说，我要在每一卷圣经的书卷当时的作者的写书的目的啊，以及这一卷书整体的上下文里面来解释这些讲到圣灵的真理啊的经文啊，来解释这些讲到神的灵的经文啊，来从其中找到属灵的原则。然后我们今天不能做的，也就是下一次我们要做的，把我们每一卷书所得到的结论才有系统的把它再做一个归纳，这时候就叫做系统神学。如果我们不先做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在每一卷书的上下文里面来解释每一个讲到神的灵的这个经文，然后从其中找到真理的原则，我们不做这一步，我们就看到这节有神的灵哈。譬如说我们刚刚讲到撒加利亚书第六章第八节，那里说使我的灵得到安息，或者说我们就只是去用串珠串一下，然后就所有所谓神的好像讲到神的灵的经文就串出来了，然后我们就做一些整理跟归纳，那这种方式很容易造成断章取义的这样的一个错误。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从圣经神学，也就是说每一卷书来在每一卷书中来做解释，来找到这个属灵的原则，然后才可以进一步做系统的整理。那所以呢我自己真的是觉得很得帮助，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重复太多了，我觉得这些重复真的是让神的话深入我的心中，真的是让神的话深入我的心中。我现在更清楚知道服侍神真的是必须靠着神的灵，我不能够只是靠我天然的才干，不管我讲一篇道我花多少时间去准备去研读参考书，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须是靠着神的灵做的。所以我在研读参考书的时候，我寻求圣灵来教导我，很多时候参考书提供不同的解释，我怎么去思考来去分辨哪一个才是更好的更正确的解释。不但如此，怎么样这些真理的原则怎么样在生活里面去应用，这一部分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最困难的一部分，但是神的圣灵是可以帮助。然后在讲的时候也是一样，这个也许要有口才有智慧去把真理做说明做解释，但是真正能够让听的人能够明白，那是圣灵的工作。不管我多么深入浅出的给你们说明，可是真的只有圣灵可以做这个工作。那么当然有时候你会听一些讲员用一些很好的比喻你觉得我听了就懂，可是 如果你根本没有活出来，表示你不懂。其实你今天看很多时候，我们听一篇讲道，我们觉得哇，我的心被打开，我懂了。这个懂都只在这里，因为呢，懂完以后 ，so what？ 生活是一套，神的话是另外一套，这两个是分家的。那真的只有神的灵，让你真的懂。神的灵开你的心，你真的明白的时候，这个话变得是非常浅白易可以去实践的。也就是说，你真的明白的时候，神的话是很实用的。那这个工作是圣灵工作，即使我现在这样跟你们解释，都说没办法说清楚，因为只有圣灵能够让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那这些是圣灵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OK， 那所以我觉得我很爱慕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是让我能够更认识他，让我借着圣灵的帮助，我更真的是能够更加的敬拜他，我也更知道怎么过一个实际来生活哈。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办法来分享，所以我从来不会觉得神的话太啰嗦了，太繁复了。为什么讲过又要讲？我觉得真的是我需要不断的重复，让这些话透过反复的思想，圣灵能够来把这些真理教导我，让我可以明白。那所以呢，我们还要做一个最后旧约的总结，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新约啊。那新约可能就要用比较长的时间了，因为新约是圣灵已经被赐下来，所以啊，关于圣灵的这些就是说讲论圣灵的经文就相当的多啊。那我相信啊，有几卷书是很关键的，约翰福音、使徒行传，还有保罗的书信啊，这一些。那等我们全部读完，我觉得我相信你会很喜乐，你真的会称颂赞美神，然后你真的会很清楚圣灵三一神的第三位，我们当怎么样啊来认识他啊，不会像今天很多的错谬。在我们很多在这些追求灵恩的一些人身上，我们看见的这些错谬啊。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知道我们真是非常有限的人，我们要来读你的话语和你的启示，真的不是我们这有限的头脑，而且是属于地上的，是属于这个现今这个世界的智慧，我们真是不能够来明白你的话语。但是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要感谢你，你愿意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你愿意把你自己揭开，把关于你的事情显给我们看，你借着这本圣经上的话，你来向我们启示。当现在这现今这个时代对于神的灵、圣灵的真理有各种纷纭的说法和教导和实践的时候，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好好的就着你的话，一卷一卷圣经的书卷，我们来研读，我们来探讨，我们来寻求明白，你是怎么样把关于圣灵的真理、神的灵的真理借着你的话向我们启示。到底你所启示的真理关于圣灵的真理原则是什么。我们谢谢神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已经把旧约的书卷里面讲论关于神的灵已经查考完毕，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去反复思想我们所已经学习的。我们有空的时候就求你常常来提醒我们的心，让我们把学习的东西再次来默想，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反复思想的过程当中，真理的圣灵就可以来向我们的心说话，来帮助我们真正明白啊你的话。而这样的明白是对我们有很实际的生命的影响啊，真的是会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我们愿意继续的来依靠你，也求主你把真的是渴慕认识你的心 啊，爱慕你话语的心，交给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